请我们读约伯记，翻到约伯记，我们读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就可以了。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姊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七条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第十三节，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又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鱼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第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吃身出于母胎，也必吃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然后我们读第二章第七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然后我们读第四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说的是我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要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从今天早晨开始，我们有几个早晨在一起，靠着主的恩典一同来读约伯记。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对圣经都有很多的认识，弟兄姊妹都知道约伯记啊是圣经里面非常独特的一卷书，也可以说是最难读的一本书。这里面有它原因的，我们等一等来看。第一个原因，它很长，非常的一卷书，一共有42章。那所以很长的原因呢，因为在这里啊，人一直在那说话，从开始你就听见人一直说，说到38章呢，然后神才开始说话。所以可以说，在圣经里面，难得有一卷像约伯记一样，提到人说话说的那么多的，说的那么长的。你也从来没有看见，好像从来没有看见神那么忍耐，神一直听，听到38章。我们读约伯记啊，没有忍耐，约伯记的忍耐啊，读约伯记需要约伯的忍耐才可以。难在什么地方？难就是神很有忍耐的听 约伯和三个朋友讲的话，我们一点忍耐都没有，而且讲来讲去都差不多的。那么讲来讲去呢，我们有时也抓不住重点，那也不知道到底约伯讲的对呢，还是约伯三个朋友讲的对。有的时候约伯实在是有一点不对，但是我们又不敢讲他不对，因为神后来明明说啊，这个约伯好像比他三个朋友对。结果呢，那个三个朋友啊，要认罪的，而且约伯呢一定要替他们献祭才可以。所以有的时候就把我们糊涂了。那因为这个缘故，我想约伯记啊，这是我们很难读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为着要从约伯记得到一些帮助，所以很自然呢，普通我们读的时候啊，我们都挑头两章，末了的五章。所以约伯记最熟的就是头面两章和末了的五章。头两章就讲到约伯如何受苦，忽然一下子啊，好像神剥的手剥夺的手在身上是那样的重，这个我们有印象。而且你看你约伯的反应是多么好，他说赏赐的耶华，收回的也是耶华。所以那里的的确确给我们看约伯那个灵特别能在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你看约伯对他的妻子说那个话是多么的超脱，我们如果从神手里得福，我们也不应该从他手里得祸。所以我们许多人以为说这样我们就从头两章里面能够得到一些教训，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很快就跳到38章，那看神如何的说话。但是神一说话呢我们又糊涂了，因为神说话那两章的圣经三章的圣经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讲到科学讲的很多很多非常多。那么最稀奇的这个约伯啊，我们相信约伯是写约伯记的，有一些证明。所以约伯实在可以说是个学问很渊博的人，他是天文地理几乎什么都知道。那么神也是借助这个呢，然后来特别启示后面的一段话，但那段话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相信啊，我们多半可以说是对约伯记的头两章跟末了两章我们有印象。那么到底当中这些话是给我们有什么帮助没有？应该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们缺少忍耐的缘故啊，所以我们一面呢不容易把它读完，就是读完了以后呢，我们不容易也能找到光，不是说零零碎碎的光得不着，我们能得着一点的帮助。比方说约伯说他是虽然杀我，我仍旧要信他。你看你有一许多的点滴啊，你看你约伯的表现非常的超脱，非常的高超，叫我们很羡慕，也叫我们得很多的造就。但这都是片段的，那么主在约伯记里面一定有一个全面的启示，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把钥匙，当你拿衣服的时候，特别拿着领子的时候，整个衣服就提起来。那有没有可能呢，主给我们一把钥匙，叫我们能够一下就把整个的约伯记提起来？意思就是说神整个旨意的这个启示的中心啊，就浓缩在那把钥匙里。那如果我们能这样找到呢，相信说我们得的帮助啊不是零碎，我们得的帮助是整体的，而且主对我们说话启示的时候呢，能给我们全面的启示，这样我们不容易失去平衡，我们也不容易走极端。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读的目的，就是说我们的盼望啊，虽然是早晨的时间不多，我们在圣保罗曾经有一个尝试啊，就是我们愿意花每一个礼拜我们都花一个时间在一起读，结果我们一共大概花了4个月的时间呢，我们把这一卷书还是大概的读过。那我们这样读过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说能够进到这一卷书的这个中心里面去，那不是囫囵吞枣的读，希望说呢能够有一点的深入。那最要紧就是我们说过能把那个圣经里面最中心的思想能够抓到。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不光是头两章末了两章，当中一定是有一些东西的。如果我们把它丢掉了，很可能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精炼。那么神的思想呢，一定有一条精炼，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那条精炼？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在南美的一个尝试，这当然需要靠着主的恩典。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主日早晨，每天早晨，我们也试试看，我们能不能求主让我们这是能 让我们对全本的约伯记有一个概念，而且我们能知道主到底中心在这里要做什么。那最要紧的就是如何的这个功课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最要紧最要紧。这样的话呢，能对我们跟随主追求主能有非常要紧的帮助。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读约伯记的一个盼望或者说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的确需要摆在许多的祷告里面。我们要承认到今天我们来读的时候还有许多是看不见的，那的确是看不见。历史里面有很多人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读约伯记，有的是圣经的学者，那的确是头脑非常的大，那有的人的确属灵的生命的程度非常的深，他们在主面前的确有一些经历。所以我们常常想说，如果要是有人呢能够讲约伯记的话，恐怕盖恩夫人呢应该是讲得很好的。那么感谢主，有一次在美国的时候啊，到那个旧书摊去，大概我记得不错，我只花了$5，结果找到了盖恩夫人的约伯记。那这个人家认为是很不值钱的东西，在旧书摊里面的，结果呢5毛钱就买到了。那那本书的确是个绝版的书。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对于约伯记的看见呢，实在说来呀，是得了很多宾路易士母的帮助。但是宾路易士母呢，严格说来是得了很多盖恩夫人的帮助。因为盖恩夫人呢的确有很多的经历，但是盖恩夫人的时候啊，那个神的话的光在她身上不是那么强。到了宾路易士母的时候呢，因为她在主的话语里面很有根基，所以她就把所有盖恩夫人所经历的从主的话语里面能够找到印证。那么因为主的话语里面能找到印证，那个经历就变成非常的结实。所以我们在读约伯记，在读这个宾路易士母姊妹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结实。但是其实呢，他许多时候是骑在盖恩夫人的肩膀上，能看得更远就是。所以我们如果读盖恩夫人，盖恩夫人不只写了这个约伯记，盖恩夫人大概写了40几本的注解，我们今天很少知道这件事。那么其中最要紧的就是约伯记和歌中之歌。那我们今天对歌中之歌的看法和约伯记，我们不能不说直接间接的得了盖恩夫人的帮助。但是呢，盖恩夫人的书有难处，你读他的时候，因为他一直注意经历的缘故，所以他读约伯记的时候，他不知道一下子就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那个经历实在很好，但是你就觉得那个东西不结实，不是那么结实。这是奥秘派的难处，我们这奥秘派难处都在这里。后来呢，等到穆安德烈弟兄，等到我们知道像宾路易士母，他们的给教会很大的贡献，就是能把这些在主面前宝贝的经历，然后呢放在主的话语的光中，所有在主的话的光中滤不过去的就淘汰掉，剩下的那就是主所，那就是可以说属灵的宝藏。那么一直呢传流到今天，我们也从他那里得着很多的帮助。那我想不止约伯，我想不只是宾路易士母，很多很多神的儿女，他们的确因着他们的经历是很深的缘故，所以他们容易明白约伯。那我愿意很恐惧战惊的在这里对弟兄姊妹说，就是经历来说，那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经历实在是幼嫩，我们实在赶不上约伯记。所以按理来讲，我们应该是没有资格来读这一卷书。但是就是因为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的工作，在量上很难得有人所经历的苦难赶上约伯的苦难，但是因为在质上我们多多少都有一点，如果我们在那一点忠心的话，主就能在那一点上借着约伯记向我们说。所以我们愿意在这次一同分享的时候，就把一些的感觉能够交通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今天早晨我想我们呢应该对整个的约伯记呢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点，我们把它点一下，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基础，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打一个根基。我想约伯记的第一个特点，弟兄姊妹应该记得的，就是它是全部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一卷书，最古老的，那有人说也是在人类最古老的文献里面的其中的一个。
那这卷书呢应该是在摩西五经以前，是写在摩西五经以前，而他所发生的事情呢多半你如果从整个约伯记的内容来看，应该是和亚伯拉罕同一个时候，你特别可以从年龄上可以看得出来啊。亚伯拉罕活了170多岁，你看见约伯记差不多也活了210岁，差不多这个样子。所以呢就说年龄来说，刚好是不是在列祖以前，就是不是在以诺那个时候或者马祖撒拉那个时候，那应该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家长都是祭司的，你看见在约伯记呢约伯也是个祭司。那不止这样呢，你发现呢约伯记里面有一个词和亚伯拉罕与创世纪里有一个词是相同的，那个就是全能的主，全能的神。这就是我们今天唱的诗歌，神啊你名何等广大昂茫。这首诗歌是何时文姊妹写的，在他的那个诗集写这首诗的时候有一个标题，那个标题叫以利沙代。这以利沙代呢就是全能的神的意思，以利是神的意思，沙代呢是母亲的胸的意思。所以那个特别讲到母亲的供应，母亲的奶讲到供应的。所以那首诗歌不就是说在那里是全族全丰，严格说来呢那个全能的神呢应该翻作全族全丰的神。那这个字呢我们知道在约伯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大概一共有30次。我要请弟兄姊妹稍微原谅我一下，因为这次来的时候我是把这个约伯记的笔记带在我的身边，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美国的时候呢两个行李，这个一个行李呢就不见了，这个约伯记的这个讲义啊这个笔记呢就在那个丢掉那个行李。所以啊这里面有主的意思我们不清楚，所以这次我在这里交通的时候啊我只能凭着一点的记忆，一切的事实，我们讲的事实一定要准确。我盼望在这里有年轻弟兄姊妹，我愿意多说两句。读主的话一定要准确才可以。那么特别圣经里面几个事实，我们一定要准确才可以。那么因着我身边的资料不在身边的缘故啊，所以有些的数字就不很准确，所以要请弟兄姊妹原谅。不过好在感谢主啊。黄弟兄来的时候帮了我们很多的忙，就是我们在圣保罗那个这个讲整个约伯记那个记录，所有那个录音带黄弟兄带来了，所以这一套东西还在，所以呢所有的那个记这个那个准确的东西呢应该在那个录音带里面。如果弟兄姊妹要愿意有更深的追求的话，那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那一卷那个录音带里面应该能给我们有些帮助。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原谅，这次我们只能有一些事实我们不能，我只能点一下，要紧我们能够找到那个属灵的教训，这里最要紧。所以大概我记得不错的话呢，一共提了31次，就是全能的神在这里只提了31次，在其他的圣经里面只不过提了17次，如此而已。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字这个词啊在约伯记里面是很重要的词。那么亚伯拉罕对全能神很有认识，约伯也很有认识，所以约伯呢大概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同一个时候的人。那么根据这一点呢我们就很清楚约伯记是全本圣经里面第一卷是神启示最早的一本书。有人说很可能就是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那段时间写的，都非常可能，所以是很早很早。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在这卷书里面找不到时代的色彩，这点非常要紧。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读旧约圣经呢给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那就是时代的色彩很重，你读到逾越节的时候你不能直接的应用，你一定要把它翻成新约的语言。那个逾越节呢特别指的基督来说，如果你直接的应用有难处，比方说犯罪了应该献牛献羊，你若直接应用就造成难处，因为那是旧约时代，新约时代呢这个不过是影子啊。那么我想这一点弟兄姊妹都很清楚，所以如果一卷旧约的书有时代的色彩，在应用上呢有一些，就是说我们不能直接的应用，我们只能够在预表里面来领。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诗篇119篇呢，弟兄姊妹能够找到同样的一个原则。 诗篇一百十九篇是诗篇里难得有一篇的诗篇是没有时代色彩，里面你找不到摩西这个词，也不找不到圣殿这个词，是一点犹太旧约的色彩都没有。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还对今天我们来说那个应用是直接的应用，意思就是旧约跟新约是一样的应用，用英文的话来说是 universal， 那是普遍的，是宇宙性的，那不是这个不是说没有时代性在里头。那这个我想对我们读约伯记有很重要的帮助。所以因着它不是这个没有时代的色彩的原因，所以这里面的话对我们今天来说应该是直接应用，所以这一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有很深的影响。这里苦难的问题就是苦难，就是苦难。那这里讲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那就是收回，就是收回，就是赏，就是很清楚，是直接的应用。这个不需要从预表的光里面来看它。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记得，虽然它是直接的应用，但是因为它的题材是诗的题材，所以有的时候的领会呢需要有诗的领会才可以。但是并不一定是指说从预表的光里面来看它，不一定有很多的话你一定要把它翻成新约的语言才领会它，那字面上就应该已经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我想这个对于我们读主的话有一些的帮助。那就这么多关于约伯记第一卷的书，就是说在历史上圣经里面是最早的一卷书。我想第二点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约伯记这一卷书啊，它的特点呢特别在它的文学的题材和它文学的结构，这一点非常要紧，我们不能忽略它。那这个文学的结构和文学的特别是文学这一面点来讲，就是非基督徒甚至于就是非犹太教徒他们都能发现呢，约伯记在文学上的价值啊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这个约伯记到今天为止特别在文学界里面很多人公认是可以说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一个杰作。这从人的角度去看，我们不从启示角度去看，我们先从这里开始，然后我们看呢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的一卷书，等一等你发现有道理的有原因的，那我们要为着这个要感谢。但是为着帮助我们的缘故呢，帮助这点呢，我想我需要引一些人的话，因为这个虽然是人的话，但是叫我们呢对约伯记有一点的概念，那么然后我们就能欣赏啊神为什么把这样的一卷书给我们，那么这里面属灵的意义在哪里。我想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大体来说呢是这一卷书呢是被公认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杰作，这个不是基督说的，也不光是犹太人说，也不光是犹太学者说的。马丁路德曾经说，他说这一卷书啊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没有一卷书像这一卷书那么 magnificent 那么庄严，而且呢那么高贵那么发亮的，难得像那样书。这是马丁路德的看法。然后我们知道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叫做 Bishop Lowe， 这个是安利甘会的，就是圣公会的一个主教，他可以说呢是对希伯来的诗歌很有研究的。我们知道旧约很多的诗是希伯来的诗，他可以说这一方面的权威。他告诉我们他也是个先锋呢，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在这一方面有很有研究的。他说呢在整本圣经里面这一卷书呢是非常的独特，而且没有另外一本书啊是可以和它平行的。这个不是指着整个来说，只是在特别是文学这一点来说，因为它是一首诗，这个我盼我们能印象能够记得。然后呢还有一个作者他说他这本书是个很珍贵的书，而且是人的书，因为这里讲了人的苦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不信主的人呢甚至于他不信主他呢喜欢约伯记，因为这里讲到人生的问题，而人生生老病死有一个问题人不能解决的就是苦难的问题。所以有的人读约伯不是为了得启示，是为了要知道什么叫苦难的问题。所以他说这是人的一本书，他说这一本书呢可以说是人类最古老的一个宣言。这个宣告呢这个宣言是宣告说有一个问题啊是个没有止境的问题， 这个没有止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就告诉我们到底人的命运是什么。还有呢，神呢怎么样的对待这些在地上他的人。那么他说没有，那么就他来说，他说据我想啊，在圣经里面，在圣经之外，就是文学价值来说，他说我找不到第二本书像约伯记。那这是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评论。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法国的大文豪叫雨果 Hugo， 这个 Victor Hugo， 他怎么说呢？那就是他从他的角度来看，那我们要知道这些人不一定对主有完全的认识，但是我们是看他们怎么认识这卷书。他说呢，约伯记恐怕是人类所有思想你把它总合起来，这些里面最伟大的一个杰作。这是一个法国大文豪说的。然后呢，因为这本书是诗的缘故啊，我们这英国一个大诗人叫做 Tennyson， 这个 Tennyson 呢不要忘记他是基督徒，这个感谢他是基督徒。他说呢，因为他懂得诗的缘故，他说就他的感觉，约伯记呢是古今中外，这中外是我加上去的，就是为了造词的缘故，他说古今啊，古今就是从古到现在，这个最伟大的一首诗就是约伯记。所以我们如果从这几个评论我们来看就很清楚啊，这卷书啊一定有它独特的地方，就是它的文学的结构和它的题材引起了很多很多人注意。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它特点在什么地方，我们把它找出来。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知道这些特点，我想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难处就在这里，你读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就被这些拿就带回来了。那要紧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发现里面的事实。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些事实呢给我们有什么教训，能给我们有什么帮助，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我盼望我们能够记得，这是我们的目标。那在这以前呢，我们就要弄清楚到底这个文学的题材和它的结构到底有什么不同。那这个我想我们需要提一下。第一呢，它的结构上，我想我稍微说一下它的结构很特别。它的结构呢，一面来说呢，它的诗和散文的混合，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它独白和对白的交织，这是一伙。有的时候是独白，一伙是对白。对白就是两个对话，还有呢，有的时候是一个人在说话。它这个结构上非常复杂，这是诗来做主体，所以这可以说圣经里面最长的一首诗，最长最长的一首诗。但是因为这首诗是主题的缘故，所以前面有一个序，后面有一个跋。这个序呢是散文写的，跋呢也是散文写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有意思。你等一等，你要发现呢，在神启示，等一等我们追求到底我们如何在主面前长进，到底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如果同样做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个工作的主怎么做呢？你看见和这个分类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就把它放在一边，我们先要把这个事实把它记牢，这个非常要紧。那现在我需要麻烦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很快翻一下，因为我们要对这一章圣，要对这些圣经有一点的印象。所以这个序在什么地方呢？序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这是序，这个是散文，这一篇完全是散文。到了第三章呢，此后约伯开口奏主自己的生日，那这个呢是约伯的诗了。所以你知道这个诗啊是以约伯的奏主开始的，这个不是很好的开始，但是呢他的诗是从约伯开始。约伯的这个诗的开始不好，这个诗的结束非常的美。诗是以奏主开始，结果这首诗呢是以懊悔结束。感谢主，我们读诗篇读四十二章到第六节。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有时候有软弱，也会奏主自己的生日。我们不肯奏主神，我们不肯埋怨神，因为我们不愿意犯罪。但怎么办呢？我们痛苦太大了，大的一个地方没有办法，结果我们奏主自己的生日。从这里开始，这是我们的软弱，但是感谢主。诗的结束是什么呢？诗的结束是以懊悔结束。这是一首诗，很长很长的一首诗。你看见有约伯的得胜，有约伯的失败，有约伯的软弱，有约伯的刚强。 你看有他黑暗的一面，有他像有他亮的一面。感谢主，这是一首诗。这首诗里面可以说酸甜苦辣，各样的感觉都有着。赞美主，约伯就像我们一样心情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啊，就像尼丁所说，这个基督徒啊，不光地上找不到，天上也找不到了。但这个不是主所要的。今天我们所经过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天使。有的时候我们太属灵了，属灵到一个地步是天使，不是人。你读约伯记的时候，约伯整本这一段所以是诗，约伯也失败过，也跌倒过。哦，他多少次讲到死啊，哦，他巴不得他，而且巴不得早一点死。亲爱的弟兄，这是软弱，这是软弱，不能的。约伯一会儿看见神的旨意，看见神的旨意，他知道他为了神的旨意而活，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巴不得早死，他求死。弟兄姊妹，这是软弱，但这是整个诗的一部分。感谢主，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诗，不只说出约伯的感觉，也道出我们里面的感觉。所以约伯所道的苦水啊，有的时候你读的时候刚好和我们的深处相应，因为不，这里不只讲约伯，这里也是讲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首很长的诗，这是主题诗。然后呢，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末了，那就是八，那是最后的。那一段呢，就是我们要记得，那一段呢可以说是就是散魂的清单。那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么在我忘记以前呢，我想我愿意在这稍微点一下一个特点就可以啊。我们等一等可能还要再回头，但是我点一下，因为我怕等一等就忘记了，所以我很快点一下。我们本来想把属灵的应用放在后面一点，但先把事实讲，但我这一点我稍微点一下。在散文的部分呢，神启示他自己的神，你看见那里啊，主要的神给人看见他是耶和华，这一点也很要紧。但是你到了当初诗的题材的时候，神怎么启示他自己呢？神给我们的启示呢，他是全能的主，就是全足全丰的主。这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不管夜有多长，日有多长，不管夜有多暗，有你就够。当约伯在火窑里面，在苦难里面的时候，神给他的启示乃是全足全丰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说，他说我什么都不怕，我最怕的就是痛，什么病什么苦难都可以。有一种的病就是因为带人太痛了，叫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愿约伯的诗给我们极大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前途如何，我们不知道主要经让我们经过怎样的苦难。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拣选我们所要经过的，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经过火窑的话，主给我们看见的，他是全足全能全足全丰的神。他像母亲的胸一样一直供应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这是一首诗，全能的主是一首诗，是约伯口中的诗。他不管多软弱多失败，感谢主，他有供应，他有恩典。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感谢主，约伯记我们应该要读，因为有约伯就没有读的缘故，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准备，很多地方没有准备。所以当我们真的经过苦难一点痛苦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知识。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受苦像约伯一样，但是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感谢主。这个忍耐从哪里来？约伯自己没有，多少次失去的忍耐，是全能全足的主来供应的。所以盼望这一点呢，我们能把印象把它记住，这是诗和散文的一个结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独白和对白的交织。那很清楚，从第三章开始，你看见约伯自己说了很多的话，他开始说。那当一个人自说自话的时候，是人最容易自怜的时候。所以神是用对白呢，来说出一种的光景，来形容啊我们里面所经过的。因为你知道人里面的故事太多太复杂，我们不懂得我们里面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神就让我们说，让我们说，让我们说。你一直在那说，一直在那说的时候呢，就把我们里面的光景就说出来。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为什么是独白跟这个对白的混合呢，因为这里面有主的旨意在里面。有的时候主借助约伯的对白让我们认识约伯，那有的时候呢，感谢主啊，有的时候是约伯对白的时候啊，当他在那独白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所看不见的，等到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发现约伯，也发现约伯的三个朋友。所以这里面有神的特别的旨意美意在里面，所以在它结构上很特别，一个是独白和对白混合。所以你看啊，整个结构可以这样说，约伯记呢在诗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说，最起头的是约伯讲一段话独白，然后呢约伯跟三个朋友对白，那约伯说一段，他的朋友就轮番的和他说一段，那是三对一，我们的三个朋友这一个，他讲完了一个，那么好了，然后以利法说一段，说完了约伯回答，然后呢另外一个朋友再说一段，那第一回合是三次，第二回合又是三次，那第三回合呢索法没有忍耐了，索法是年纪最大的，他一点忍耐都没有，他就不来了，所以他拒绝和约伯继续辩论下去，所以呢第二回合只有两次，那这都是对话。那完了以后呢，你看见也有约伯的对白，那再往下去呢，你就看见以利户起来说话，以利户呢是比较年轻的，一共他呢说了四次，那么最后你看见神起来说话，那神说话一共说了两次，那约伯也回答，所以你看见了整个的约伯记啊，是对白和独白交织在一起的，那这个是所有读文学的人能够找到，但他们不一定能找到里面属灵的宝藏，这个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才可以，这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得。那么第二呢，我想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个约伯记的智慧啊，所用的智慧非常的丰富。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啊，或者我们这样说，真的要认识我们里面那个魂里面有多少的东西的话，有多复杂的话，圣灵需要用很细很的字眼来描写才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里又是天文又是地理，为什么要搬出这么多东西来呢？神真是叫万事互相效力，还最要紧是什么呢？最要紧还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东西，我们自己不认识，约伯根本不认识他自己，是经过了那么长那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约伯才认识他自己，经过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他们讲的那些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太啰嗦，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讲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知识我们不知道。那甚至于那里面有一句话约伯讲的，就像预言的今天这个有电话呀，你在哪里啊？这个就讲的今天打电话打电报，那读圣经的人能找得出来，所以很多东西又是天文又是地理，有的都今天我们才懂得的。所以神问约伯的问题，不要说约伯不懂啊，我们不懂，今天很多的科学家也不懂。所以呢，我们那为什么神要这么麻烦？有原因的，因为很多在我们里面的故事，我们就是不懂。我们以为我们懂了，人是分灵魂体，体又是人魂里面又是心思情感意志就完了。那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不认识。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这人太复杂太复杂。所以很多时候圣灵描写一样东西，就描写的很细很细。但是我们这些粗枝大叶的人呢，一下子就过去了。那么因为是诗的题材啊，所以很细腻才可以。那这个非常要紧，我们读圣经要很，所以要用诗的感觉啊，我们不能太老粗了，太老粗看了月亮就像大饼一样。那么还有，我记得我的外甥有一次，不是我的儿子有一次这样讲，他说这个月亮弯弯的像个指甲一样，因为他剪下来指甲就像月亮，啊，这样来领会月亮是误会月亮。那我们来读这一段的时候啊，我们要看圣灵是非常的细腻，所以我们要细才可以。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太啰嗦了，讲了这一段就可以了，这个根本黑暗就是黑暗了，但是不过圣灵他要告诉你各种各样的黑暗，这个稀奇吧，我们觉得黑暗就是黑暗就完了。所以你看他是智慧的这个丰富到什么地步呢，就是约伯记单独用的字就有110个，是别的所有旧约都找不到，你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些字，这是约伯得有独有的字。那么每一卷书都有他独有的字，是别人找不到的，但你若排起队来的话，知道约伯记是第一个，没有一本书像约伯记这样，约伯记没别的书根本赶不上他。所以圣灵在这卷书里面呢，他用很丰富的智慧，这是第一。那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啊，光是讲的那个诗，你读第4章第10节到11节，弟兄姊妹可以记一下就可以了，回去再看，现在不需要看。那第4章第10节到11节那里讲的狮子啊，就用了5个字。那我们说狮子就是狮子了，它也有5个字。 我们普通说这个河东狮吼也好啊，讲到什么什么什么狮都可以怎么形容，但是怎么样都没有他形容的恰当。如果圣灵要表现我们肉体有的时候放松起来像狮子一样的话呢，那圣灵呢用五幅图画来描写，用五个字来描写。还有讲到陷阱，比方讲到网罗，你特别读到18章8节到11节，那里讲到网罗或者陷阱呢，圣灵就用了六个字不同的字。然后呢，比方说讲到黑暗，我刚才讲过了，第3章第4节到第6节或者第10章21节到22节，你读到那里的时候啊，那个稀奇的很了，那里圣灵用6个字来形容黑暗。你发现约伯身上的黑暗，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一个黑暗就完了，我们说我们这个在黑暗里，圣灵会描写有几种不同的黑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很，我们要承认说读约伯就是很难，如果没有主怜悯的话，因为圣灵太细了，而我们这个人太粗了，所以呢我们读不懂啊，那所以一下就划过去了，一下我们就把囫囵吞枣就过去，所以我们看不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啊，求主给我们约伯的忍耐，叫我们读约伯记，因为否则根本不能读不进去。那么就是这次讲过了，我可以弟兄姊妹和弟兄很快跟弟兄姊妹讲过，可能弟兄姊妹回去也没有好好读，可能因为一下子没有忍耐，你再读，你读读看就晓得，你从来不知道自己那么没有忍耐，你读读约伯就清楚了，约伯就很清楚很清楚。这卷书实在是考验人的忍耐，我相信神也是幽默的神，把这本书放在那里，你就看看我们这个人行不行，我们这个人就不是读圣经的材料，我们就不能读主的话，读小说可以，那么大一下一个晚上读过，读圣经不一定行。所以呢，我们需要主的怜悯。那不止这样，你如果读这里，那不光讲到天文，讲到地理，讲到星，讲到金属，讲到宝石，讲到法律，讲到旷野，讲到什么昆虫、爬虫、鸟兽，还有什么战术，讲到乐器，讲到旅游，讲到地理，讲到旋风，讲到路，讲到黎明、黑暗、云雨，很多很多。那你如果去读的话，这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词。那么，亲爱的弟兄，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一卷书？这里面有它的美，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忽略这些东西，因为这个都是特点。如果是特点的话呢，那就这些东西应该能帮助我，应该能帮助我。那么还有呢，第一个我们讲的结构，第二个讲到智慧的丰富，那第三呢，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好多、啊、用比喻的说法，因为很诗，所以有比喻。那这个我们也要小心，虽然呢约伯是直接的应用，但是很多地方是比喻。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可以了啊，这个弟兄们不必要去翻这些地方事情，我只要点一点就可以。比方说这里讲了人生的短暂，因为约伯啊是讲了人生的问题，你不能，我们是人，那今天是我们信主有信主的人生不错，但人生短暂也是事实，所以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的的确确就是能够读到我们的心里面去。那我们举个例子，他用比喻的时候啊，光是讲人生的短暂，比方说在第7章第6节就把人生当短暂比作梭啊，比方梭一样。那第7章第7节呢就比作一口气，第7章第9节呢比作云，第8章第9节或者14章第2节就比作影子，然后呢第9章25节呢就比作跑信的，第9章26节比作老鹰飞起来很快，然后呢第14章2节呢就讲了花一样很快就凋谢。所以你看呢很丰富很丰富的，光是一个东西圣灵就有几个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它。所以如果把这些综合起来的话，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过的为什么它在文学界里面那么引人注意，因为它有这些文学的结构和它的特点。但这些结构和特点呢刚好是我们一些很要紧要事，因为我们要从这里看呢，为什么神给这样的题材，为什么智慧那么多，有它属灵的原因，因为这神用这个方法来启示一定有它的目的，所以如果我们细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找到它的目的。那比方说我们刚才看见的那个前面序后面拔，还有呢就是当中的这个诗，我们晓得这样的一个题材啊有它特别的原因的。这个原因和什么有关系呢？和神的工作有关系。但是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人呢因为一直被苦难的问题缠住了，所以读圣经的人呢本来不是哲学家的，读了这个约伯记也变成哲学家起来，他就那因为这些哲学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就像约伯三个回，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受苦呢？那这是个哲学的问题。 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弟兄姊妹，我们就会被这个苦难的感觉啊整个笼罩。因着苦难的感觉笼罩了以后啊，我们对于神在约伯上的工作完全失去了，看不见，这点非常的要紧。所以我们盼望求主怜悯我们，第一啊，一面这是一本讲苦难的。那么我相信还有弟兄姊妹不喜欢约伯记，读约伯记，因为这个约伯讲苦难，人不要看苦苦难。那这是因为人的错觉，觉得这个苦难的笼罩的感觉叫人里面很受压的。所以讲约伯记啊是要背十字架的，因为你讲约伯记，你不是讲别的，不是讲不是讲喜乐，讲的苦难要叫人背十字架。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着重苦难呢，我们会把整个目标弄错。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会讲苦难，着重到一个地步，好像苦难本身有什么功绩。有的时候我们说苦难见神爱啊，这个对不对呢？对的。有的时候我们说苦难，经过苦难以后这个基督就属灵了，但是要小心啊，你我若不小心的话呢，我们就从天主教里面借来一些东西了。天主教也讲苦啊，也讲苦啊，而且他给你的感觉，那个苦里面有一个东西在里面，苦里面就有功劳啊。所以呢，你要苦一苦，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圣洁了。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我们要记得，约伯记虽然讲苦难，但是我们要给把苦难摆在个合适的位置上。你把位置一摆错了，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走错了路，而且把主的话读错了。那么甚至于我们今天在追求啊跟随主，有的时候我们讲人的破碎啊，讲人的灵的衰，这个都对，都很好。那写这本书的人根本没有，这个所有书内容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读的人常常读错，常常读左掉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倒霉了，这个不对了，这个就是说这是十字架，或者这是苦难。那么亲爱的，这是苦难没有错，但是问题在这里啊，苦难的本身啊不能叫我们属灵，苦难本身不能叫，苦难本身没有功绩，所以我们应该把苦难放在固定的地位上。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今天我们好不好读读雅各，读读这个雅各第五章，雅各第五章我们读第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旧新约圣经里面回过头对于整本的约伯记的一把很要紧的钥匙。那这个钥匙在什么地方呢？让我们记得啊，这里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这里的忍耐在原文是 endurance， 这个不是 patience。我们的这个 patience 这个忍耐是对人的，这个 endurance 对事的。所以这里的 endurance 可以翻成坚忍，那个坚忍特别是对事的，那特别是对于约伯所经过的苦难。那让我们记得，约伯是讲约伯的苦难，没有错，整本都讲约伯的苦难。但是回过圣灵，回过头来看约伯的经历的时候，那整个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是约伯的坚忍，那个 endurance。那等一等，你要看这个约伯能够 endure， 能够坚忍，能够忍耐，那些不是约伯自己能，你要看见是因为那个全能的主叫他能，这个是我们要看见。有的人一直看见那个苦难，看不见神自己，看不见，他只看见约伯了，看不见主了。这里给我们看约伯的坚忍，这是你第一点我们要看见。第二要给我们看见的，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这个在原文就是 the end of the Lord， 是主最终所要达到的，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告诉我们，这个约伯所发生的事不是偶然发生的，约伯发生的是神量给他的。而现在我们读约伯，第一个我们要看见听见的是他的坚忍，要看见那个全能的主如何叫他能够经过那些苦难，苦难本身不是。那么但是最要紧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整个的事情上，原来神在他身上有工作的，所以有个结局的。神要知，我们要知道那个主在他身上那个最终的结局，主做的结局，不是主给他的结局。那最要那个原文意思就是说，主做工，最后主有个目的的结果呢，最后有一个最后的产品出来，那个意思就是好像你在那里去参观一个厂一样，你从这个厂看这个东西拼在一摆在一摆，你不知道到最后那个东西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 还有你真的读约伯记的时候看见的，应该有苦难在那里不错，但是要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约伯经真的在那读，好好的读的话，你诚恳的在那读，你我们要诚实，真的从呀就是从你里面好好来读它的话，你真的完全不懂，你完全这个人就失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约伯，你如果真的看见约伯所经过的话，那么现在你能不能说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所以你叫误会神的人怎么说呢？他说啊，那个约伯实在是倒霉啊，约伯实在不应该啊。因为约伯这个是怎么发生的？是因为天上事情发生的，是不是？所以有的人说因为神跟撒旦比武啊，结果约伯倒霉了，那这个是完全误会神的心啊。那么等一等呢，那你知道约伯也是忽然一间什么都没有，忽然一间什么都没有。你知道这个最悲惨的事情就是说，这个白发比红颜先走，白发人先送走这个年轻人，这是最悲惨的。那么他们说，有的人说，你就是你看呢、啊、什么后来牛群羊群都拿回来了，而且是双倍，但是儿子就是不行、啊、儿女就是没有。所以如果你真的那样讲，你真的在那里看的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伯到一个时候，约伯到时候他真的呼天唤地啊，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不是你创造的吗？你怎么做也可，就是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那约伯那个苦痛实在苦到极点。那如果你真的读来读去，你进到约伯的感觉里面去，那么亲爱的弟兄，你的结论你能不能说，我们的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约伯记是给我们看见主怜悯也看见慈悲的一本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把钥匙，把整本的约伯记打开。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原来主在这里有一个工作，在约伯上有一个工作要达到一个目的，那个就是他的结局。那么最后让人看见我们主是怎么爱，经过火，经过苦难，流了多少眼泪，多少酸痛的经历，历经了许多的沧桑，结果人看见主的爱。弟兄姊妹，这是约伯所经过。从这一点来说，这卷书可以用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为主今天在我们身上要做同样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他要在那雕刻我们。那苦难呢？有，没有错，我们不能完全忽略苦难。我们知道苦难是神，风波是神的仆人，没有错。我们等一等要来看，要回到那里去看。但是我们要把重点抓牢，就是不能光看消极的一面。我们光看见那个，我们就忽略了原来约伯就不光是讲约伯的苦难，是讲神如何在约伯身上做，在他身上做，在那做。你能看见一个神做工的秩序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读了《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这本书，感谢主，这本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读完了以后，你里面有个感觉，你巴不得能知道到底主在我们上怎么做呢？如果是主要破碎，主怎么破碎法呢？很稀奇，这个约伯记似乎就给我们一个答案，给我们看见神从第一天开始，一直第一章一直做到42章，主是怎么做。所以你这样分段是很清楚，前面的序你看见是主一个做法，到了后面用诗的时候呢，那神的工作是另外一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像一个台风一样，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来了，那是突然的一个冲击。但是到了第三章开始以后，神用诗的题材来描写他在约伯身上怎么工作，怎么雕刻的。那这个是我们要抓到的。那现在我给弟兄姊妹看一节圣经，我们请弟兄姊妹读一节圣经，以弗所书2:10，这是我们很熟的一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那我们注意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为在我们为主做以前，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让主来做，这个我们都记得，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则。所以我们这个人呢，是神手里的一个工作。但这个工作在原文里面，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很有意思。你知道英文这个诗这个字啊，就是从这个工作希腊原文的工作里面找出来的一个词。所以这里我们要感谢主啊，原来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 那个工作是像诗一样的工作。我们的神像诗人一样，当他在那里试炼约伯的，他是在那写诗啊。当我们经过许多的苦难的时候，有的时候主啊，为什么你领导我？这么多人都不是这样，为什么主你特别领导我？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主在我们上写一首诗，那是全世界最长最长的一首诗，也是最被误会的一首诗。所以从这个最长的诗里面，我们能看见神在约伯身上是怎么工作的，怎么工作的。感谢主，这是我们这一次要来看，我们要看在这一段里面神怎么样雕刻约伯。神是非常细的。弟兄姊妹，我请你们原谅我说一件事，我这两次第一次眼睛开过刀以后，感谢主，主实在带领我经过。那么第二次呢，我就安心的做了。安心的做一面当然是知道主的带领不会错，那另一面呢，就是第一次那个开刀的那个医生啊，实在发现他是最好的，是很好的医生，因为他就是发明这个方法的医生，他的技术啊实在好的不得了，他是个艺术，真是像雕刻一样，是很艺术的一个人。所以他开的时候呢，根本呢只是缝一刀两针都没有，而且开完了以后啊，比我到去拔牙齿，有时候拔牙齿一痛一天两天呢，难过的不得了。这个开了眼睛以后呢，根本就不痛，等于不痛的。当天开完下午三点钟就根本看得见。哦，弟兄姊妹，你可喜气不喜？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这个人太细了。所以等到第二次开刀，一面来说我们能够安心在主的怀里，另一面呢知道说这个人这个医生他的手艺是高人一等的，这个人手艺是高人一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当然你在手术台上，特别我记得啊，这个他这个手术是局部麻醉，不是全身麻醉，所以你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呢，一面他让你昏昏睡睡，但另一面你若隐都总是觉得有一点什么事情。所以啊，这个人还是会很紧张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前面他这个讲什么做什么，你不知道他很清楚很清楚。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很安息呢？除了主给我安息之外，就是我知道说我是在一个很行的医生的手底下，贵是很贵，这是不错，但这个医生实在是很行的。让我们记得，约伯是经过苦难不错，但是约伯是在神的手里面，神是写诗的人，神是雕刻的人。经过了那么多少章，就是约伯在火炉里面，神知道他的感觉，神不是不知道他的感觉。有的时候约伯在那讲，意思就是神，你怎么不一点忍心呢？他在那呼天唤地，他最痛苦的不是痛啊，最痛苦在痛苦里面找不到神啊，这个他最痛苦了。所以在那个感觉里面，他呼天唤地啊，我们的神在那都听见，都忍耐在那雕刻。亲爱的弟兄们，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的话，感谢主，神是智慧的神。这是他在我们上写的一首诗，我们感谢主。全世界历史里来，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得了约伯记的病，因为这首诗是神借着约伯写的。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们，我们能不能是一首诗让人来读，来帮助别人。所以弟兄姊妹，叫我们记得，我们对于苦难的看法不能跟不信的人一样，不能，这点我想非常的要紧。所以呢，我想也许这几天我们就要找出来到底主是怎么做这个工作。所以当中这一段诗呢，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的成为他手中的一个工作，他如何在我们上写诗，这点他我们能够得到鼓舞。但是我们还要回过头来，我们要面对现实，有苦难。那约伯的确是讲的苦难的问题，这个我们不能完全逃掉，这个不能的。还有我们人有感觉是会痛的，那么痛呢是不能忍受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恩典多，主恩典多的时候，我们也许能过去，主的恩典好像稍微放松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不行了，这个我们都有的，没有错。所以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看这本书啊，是讲的苦难没有错，但是这个东西要把它摆在对的地方，不要再说我们不要我整个笼罩的所有其他的感觉，把所有的感觉都压下去，因为这个不是神所要让我们看见的。你回过头看约伯记，只能看三个东西，一个是约伯的坚忍，第二个就是结局，第三呢 就是那个主的怜悯，只能看这三个东西，应该看不见苦难。苦难不过是仆役，就是苦难不是个主要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不能忽略它，因为神是用那个东西。所以呢，我们要来看到底约伯记这里所讲的苦难的性质是什么。当我们往前去前，我们这一点要把它弄清楚。这里苦难的问题，约伯这个苦难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个症结在什么地方？症结啊，就是约伯所受的苦难呢，是义人的苦难，这个是人不容易了解的。恶人的苦难呢，大家都懂，这个懂。义人的苦难大家就不懂。那么最稀奇的是神明明，圣灵明明讲啊，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中文怕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完全正直啊，我们常常以为是完全是形容正直的，其实这是两个东西，一共是四个点东西这里。第一，它是完全；第二，它正直；第三，是敬畏神；第四，是远离恶事，这是四个特点。那现在我们姑且不去谈谈这个是完全什么完全，我们不去研究它。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这个是不是指的无罪的完全说的？只有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完全，所以这个完全不是指的无罪的完全说的。那圣灵写这一笔的时候呢，说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没有错。结果呢，神对撒旦说话的时候也同样讲的是故事。而且呢，在这一点上撒旦没有挑战，没有对神挑战，连撒旦都承认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如果一个人完全，一个人正直，一个人敬畏神，一个人远离恶事，他为什么要说话？这才成为争论的一个问题，这才成为我们读约伯记叫我们很多地方不懂的问题。我们不愿意做哲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面对它。为什么苦难会临到义人，一个完全的人？那用今天这句话来说，为什么一个爱主有追求神的儿女，我们会经过苦难，而且会得一种病？那种病好像外邦人得着，我们觉得有道理啊。这个某一个杀人放火的人如果得这个病，那是罪有应得，活该啊。怎么一个爱主的人会得这种病？像于七度姊妹带领尼丢得救，不知道带领多少人蒙恩得救，主应该留在他地上。那主怎么把那么一个痛苦的一个 cancer 这个放在他身上？这是我们不懂的，这是我们不懂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不能完全的逃避它，因为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面对它，而且我们要从主面前得到一个答案。然后这是约伯记给我们，然后呢，当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从那里找出答案来，因为这个的的确确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完全的人要受苦？所以这里的苦难是什么苦难？我们姑且把它叫做不应得的苦难 ，undeserved suffering， 不是 deserved， 不是应得的，是不应得的苦难。我们知道旧约里面不止约伯受苦，还有一个人苦受的很多的，那是雅各。但是所有读雅各、读旧约的人都知道，雅各是弯曲到极点的人，这个人呢是罪有应得。这个人呢，实在说来，圣经说恶人没有平安嘛，他的道路根本是弯曲的道路，他根本是诡诈。你看这个人就是诡诈。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他的苦难，我们说是应得的苦难，是罪有应得的苦难。那个苦难的的确确临到雅各，那没有错。这个人方向是对的，目标是对的，方法常常是错的，他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神让他看见，不止目的必须是基督，方法也必须是基督的。你不要以为达到基督的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不可以的。结果你就是用诡诈的方法，要得到属灵的目的，神要把那个愚昧打掉。所以当神在那儿打掉那个愚昧，那个手是惩治的手，那个打是责打，没有错。那中国这就该打了，那就是真言书所说的，要打出它里面的愚昧。亲爱的弟兄姊妹，经过了一生约伯，我们感谢主，真的从他身上不知道打出多少的愚昧，这是得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受苦，弟兄姊妹，我们要说感谢主，主是借着这个机会来改正我们，因为我们像雅各一样，是那个苦难呢，我们叫它做雅各的苦难，我们姑且这样说，那是应得的苦难。 但这不是约伯的苦难。约伯的苦难的确是他不应得的，他不是因为做了什么结果好像报应了，好像神对付他了，没有。他的打就是打，他的打就是击打。所以让我们记得，有一种苦难是不应得的，那是责打；有一种苦难是不应得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叫它，你也许可以叫它击打就可以。所以很清楚啊，有两种不同的苦难。那么雅各的苦难我们很清楚，雅各的苦难我们能够解释它，我们知道为什么。那么最清楚的我们知道，雅各不止雅各有苦难，雅各家也有苦难。雅各家的苦难是整个雅各家的。那雅各家最大的苦难当然是最后的大灾难，这个没有错。但是你记不记得，整个的犹大一家、犹大一国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个也是大的苦难。整个的整个神把一棵树拔根一样拔到巴比伦去，那是极大的苦难，那个是极大的痛苦。但那个苦难呢，我们要把它归类归到雅各的苦难，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主，所以主爱我们的缘故，许多时候主给我们的苦难是雅各的苦难。但这个苦难不是约伯这里所说的。那么现在约伯三个朋友的难处是什么呢？是张冠李戴，就把约伯的苦难、雅各的苦难一定要派在约伯的头上。这是他们误会的约伯，他们也误会的神，这就是后来他们得罪神的。因为什么呢？他们的神学是有限的神学，他们要用有限的神学来解释无限的神，结果他们得罪神。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小心我们会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所有的圣经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要拿这些知识去衡量我们的弟兄，去批评我们的弟兄，去断定我们的弟兄，我们就要说我们怎么做。所以这一点怕我们能够得提醒。所以这个雅各的苦难不是约伯的苦难所代表的。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顺便提一下，就是我们这次呢，一面读约伯记的时候，一面我们找出原因来，就是为什么约伯要受苦，这是为什么约伯要受苦，并不是因为罪有应得我们受苦，并不是他犯罪了。你叫约伯的三个朋友啊，咬紧一件事，神是公义的，还有呢，约伯一定是犯罪，神没有做错，约伯一定是犯罪。所以三个朋友是一口咬定是约伯犯罪了，所以受苦，他罪有应得，这是他三个朋友的结论。你读来读去就是这么个东西，他围绕在那里转。但是约伯呢，他能说我是无辜的，他好几次能够甚至于发誓说我是无辜的，他可以呼天唤地要神来做证明说我是无辜的。约伯实实在在不是罪有应得。那如果不是罪有应得你怎么办？不是罪有应得，那么就证明说神是不义的。但是不是神是不义，这约伯的三个朋友们的神学有问题，他们对神的看法有问题，他们弄错了。等到最后你才发现，约伯不是因为犯罪了所以他受苦，约伯是因为受苦了所以他犯罪。约伯犯罪没有错，你如果读这个约伯记，约伯是犯罪的。但约伯为什么犯罪呢？他不是因为犯罪了所以他受苦，他是因为受苦所以他犯罪。你我今天会怪别的弟兄姊妹这个软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跌倒，我们从来没有受过苦过，我们不知道受苦要经过哪些东西，所以我们外面所看见是弟兄姊妹跌倒，弟兄姊妹的软弱，所以我们很快就能定弟兄姊妹的罪。但是让我们记得，约伯的失败比我们的刚强都刚强，这是整本的约伯记给我们看。所以约伯记最后神为约伯证明，约伯整本的约伯记你读完了以后，你有一个断定很清楚的，约伯不是因为犯罪了受苦，他是因为受苦了所以他犯罪。那这个盼望我们的印象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有。那么到底为什么约伯受苦呢？我想我们到明天我们早晨再继续。但是在结束以前呢，我想有一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准确的认识才可以。我们好不好读一读有两点我想我们需要认识。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因为我们讲的苦难呢，我们不能特别读约伯记，我们这两点要需要一个基本的认识才可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这是我们很熟的圣经。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那我要交通的一点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人许多时候读约伯记有一个恐惧，有一个害怕。我们是人，你只要你特别看到平常啊，你比方说忽然间你听一个不好的消息，某某人得这个病得那个病，你第一个想法就是，哎，我会不会得这个病。那么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你看你约伯那个遭遇啊，那真是苦啊。所以有时候你读来读去呢，你就会想这个会不会临到我。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读约伯记一个很大的难处，也是个很大的误会。那这一点，第一，有一点我们要认识，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主把一个苦难量给我们的话，那一定是根据我们的生命的程度量给我们，他不会给我们一种试探超过我们所担当。这是第一点要认识的。第二，所有事情临到我们是圣灵祷告的结果，不是偶然来的。所以基督徒只有 incident 没有 accident， 没有意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弟兄姊妹，你说我们知道什么叫祷告？你说我们什么？你说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祷告吗？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因为啊，我们所有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福啊，结果是祸；我们以为的祸呢，结果是福。这是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得白内障的时候，看不见的时候，哎呀，我里面一个感觉就是要看见。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你只要我眼睛能开启，能看见了，那就好了，就感谢主了，那是个大的祝福，那是很大很大的祝福。但是就是一面来讲，眼睛看不见是祸不是，但是很多时候是福。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那一年呢，起来为主说一点话的时候，从来不受下面对象对其他下面的影响。你在那讲了半天，弟兄姊妹睡着，你根本看也看不见，你根本不知道下面的反应怎么样。我去年到了这个王国县，就到了西岸那里去，这是为主说话了，那个是在下面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今天呢，今天只能照着里面的感觉来说，因为你看不见下面的反应，只要凭着里面那个忠心于主就可以了。讲完了以后，根本就不知道后面的反应什么，人笑啊，人喜乐，是根本都不知道。而且有一次啊，有一个蜜蜂啊跑到我面前来，而且这个旁边弟兄姊妹紧张的不要替我赶蜜蜂，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情，非常的安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眼睛不清楚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好处。但是呢，眼睛清楚了以后，你说是福吗？那我就经历很有，当然我相信，对，我相信主还是祝福，那叫我眼睛能看见，因为能够更多读主的话，能够服侍他，是福。但是不一定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万事如意，不一定。那我记得当我眼睛刚刚开眼，这个第一个右边眼睛刚刚开眼，第一件事，第一个感觉，我一对镜子一看呢、啊，很稀奇，这个眼睛啊。第一是因为白内障开了开刀以后，他们有人告诉我们呢，白内障开过眼睛以后啊，能够看的东西能看紫外线以外的东西，有人说。而且最起码因为这个白内障所戴的眼镜是比普通要放大20倍，放大20%。所以呢，戴了眼镜以后啊，那个眼睛比从前更好，那个眼睛从前更好啊，而且所有你脸上的东西比从前更放大。所以那一年我从来没有看过我自己什么样子，等到我第一眼一看，拿镜子一看呢、啊，我从来没有看见我自己那么老过的，那脸上皱纹那么多啊，那么稀奇的地方，你如果眼睛看不见的话，你根本看不见。那么还不光这样啊，不光是这样啊。那么我第一个眼睛不止看到我，也看到我的内人。那我下面的话我不敢讲下去。你知道这个是很残酷的一个事实啊，弟兄。那一面来讲，你说看不见有没有他的祝福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主特别的怜悯。到了晚年的时候，这个老夫老妻啊，有点白内障好啊，那的确有他的好，那感谢主啊。那么还有呢，这样啊，做是这样什么呢？这样做婆婆容易得多，因为否则啊，你那个如果看媳妇的脸看太清楚有难处的，那的确那个脸不能看的。有的人你看就是看太清楚了， 所以主怜悯我们呢，叫我们这个有的年长姊妹有一点点白内障，这个世界越朦胧越耳朵越聋越好。如果那个儿子的媳妇说话都听得见，那根本不要做，不要活下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祸，什么是福。我们以为的是祸是福，我们以为的福是祸。只有主知道什么是福，只要在神旨意里面的是福也是祸，就是祸也是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感觉你若读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圣灵就说不出来叹息，为什么祷告？因为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福的，什么对我们是不好的。我们以为是好的，弟兄姊妹，结果后来害了我们；我们以为是不好的，结果帮助了我们。这我们能做很多件，你回过头去看，你感谢主，你知道的确如此。那么圣经说，圣灵就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但是不要忘记，圣灵一为我们祷告，就不是根据我们的意思祷告。下面马上就说，是根据神的旨意来祷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根据神的旨意来祷告，那下面的结果呢，就万事互相效力，什么事都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事都发生了，这个是在圣灵祷告之后的结果。如果我们爱他的话，我们就要得着那个好处，不是塞翁失马，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好像今天呢，你一个小车子给偷走了，结果呢，感谢主，过两天神给你送一个 BMW 出来，外国车子，你说哦，这个好极了，这个叫做得好处，不是的。圣灵这是给我们的好处，就是下面所说的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不要恐惧，我们不要害怕。特别今天当人谈到 cancer 谈颜色变的时候，我们要从主那里得着安慰。我们知道如果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那是圣灵祷告的结果，那是圣灵祷告，而且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的结果，所以跟神的旨意在一起。所以我们对环境要这样看法才可以，对所有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要这样才看神。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我所以不要害怕。如果圣灵为我们祷告的，圣灵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什么对我们是不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感谢，这是我们感谢赞美的原因。你认识说神能够量给我们是按照我们生命的度量。在这里我要顺便提一点，就是约伯的苦难是在地上所有你能找到苦难的，有一个人超过他，就是耶稣基督。除了我们的主之外，没有一个人的苦难能赶得上约伯的苦难。所以约伯的苦难可以说是不义的苦难里面的最大的极限。所以不要忘记，如果这是最大的极限的话，我们的苦难永远不可能像约伯那样，不可能。因为我们不可能像约伯那样，神能对撒旦挑战说，在全地你能不能找到一个人是像约伯那样的完全正直远离恶事，能不能？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约伯所以能这样，神怎么做你知道吗？神那次很稀奇啊，神那次是把约伯放在撒旦的手里面。我要问你，神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神能放手，神知道约伯有那个力量，所以这是约伯的荣耀。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苦难，你觉得这个好像约伯一样，你觉得主怎么给你呢？你要为这个来感谢，主给你特别的恩，主给你特别的恩，是别人没有的。主特别看上你，主特别爱上你，给你一个极大的尊荣，因为主敢把你我放在火窑里面，好像放在撒旦的手里面。神知道他最后不能变，不会变心。神知道谁要得到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期待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一面看见我们的苦难永远赶不上，那就是有一点类似的话，我们要说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因为神敢把我们放在火窑里面，而我们还能够忠心到底，靠着他恩典，而最后能够叫神得到荣耀。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得到荣耀，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那第二呢，我想我很快的讲一下就可以了。我们要读耶利米第29章，耶利米第29章第八节啊，对，第十节，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扔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这节圣经，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把它牢记在心上，这个是我们极大的安慰。那就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人被掳，那个苦难不是约伯的，那个苦难是雅各的。那么让我们记得，就是雅各的苦难，或者说是约伯的苦难也好，神在这提醒我们一件事，因为在这件事是应用在雅各的苦难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让我们记得，没有一个灾祸是临到我们，那个都不是祸。神的目的没有意思要糟蹋我们，神的目的意思没有要毁灭我们，要毁坏我们，这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呢，乃是要把平安赐给我们，而最后呢，是叫我们末后有指望。这个都是神的作为，不管我们经过什么苦难，神都要扭转它，最后让我们产生一个神所要我们产生的指望。所以所有我们基督经过的痛苦，不管是雅各的苦难也罢，不管是约伯的苦难也罢，那个苦难就像母亲生产的痛苦一样，那个痛苦有结果的，那个痛苦有盼望，不是一种痛到一个地步就没有希望的一种苦。这个苦难呢是有希望的，因为这个苦难的结果一个孩子能生下来，这个苦难的结果叫我们有指望。我们就是像雅各一样，那个指望是什么呢？感谢神，神终于把所有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那如果我们像约伯一样的话，那我们就能学约伯所该学的。所以我想把这一点的观念放在弟兄姊妹里面，当我们读到雅各的约伯的问题，苦难的问题的时候，盼望这两节圣经能安慰我们，而且也能叫我们里面叫做哎，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只能停在这，我们明天再继续。我们有一点低头，有点祷告。